虽然是站在四个王、五个王的对面，什么时候他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，至高的神就把敌人就交给他了。所以这一场的战争不是问说到底你多少的实力，问题是你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呢，还是站在巴比伦的这一边。到了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结果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同样的故事，耶路撒冷代表平安，所以现在如果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么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神经营耶路撒冷？什么时候亚伯兰看见一座有根基的城？所以非常的清楚，现在明白吗？到了希伯伦只是与神交通，他怎么会想到看见了耶路撒冷的异象？所以后来第二次的呼召乃是耶路撒冷的呼召，第一次是迦南的呼召，第二次是耶路撒冷的呼召。如果没有两次的呼召，生命怎么成长呢？横的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，叫全世界借着福音就伏在基督的脚下，但同时耶路撒冷就开始建造了。耶路撒冷的建造的材料是金子，是宝石，是珍珠。今天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效应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明明是到希伯伦，明明是与神交通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现在亚伯拉罕不只看见那块迦南地，他也能看见成长的轨迹。神做工的方法是从中心大到圆周的，所以慢慢的神就把他往哪里走，往耶路撒冷带。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好惊险啊！为什么圣经说他是希伯来人呢？因为他是渡过河的人。自从亚伯拉罕渡过河以后，撒旦一直不甘心，希望有一天能够把亚伯拉罕又带回到幼发拉底河的这边来。但是亚伯拉罕会回去吗？亚伯拉罕不会回去。撒旦知道对付亚伯拉罕没有用的，但撒旦知道他可以拿罗德来做诱饵。你不是爱弟兄吗？你爱弟兄，你什么代价都没有想。好了，如果你追赶巴勒比伦的军队，迟早有一天不光是罗德会回到幼发拉底，罗德回到幼发拉底河没有什么稀奇，但是仇敌是用那个诱饵希望亚伯拉罕能回到幼发拉底。所以那一次如果不是神干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根据常识来说，根据鸡蛋碰石头来说，根据常胜军，根据远征军来说，那次撒旦的诡计一定要成功的。他不在乎罗德，十个罗德都不在乎，一万个罗德都不在乎，他在乎的亚伯拉罕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早不提晚不提，就在这个时候提到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他是第一个渡过河，所有其他的希伯来人都是跟着亚伯兰渡过河的。这一点我想应该很清楚了。第三， 等到真的去把他的侄儿追回来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直追到但稀奇吧，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不是从但到别是巴吗？他从来没有去过但，他也没有想到去过但，但是怎么会到了但了呢？怎么会有了这个迦南的经历呢？我们普通以为说这个一定有第一有第二第三，没有那么简，没有那么麻烦。你只要爱弟兄，不知不觉的你就到了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把圣经，不要把属灵的经历把它变成非常的复杂。从但到别是巴是神的意思，那怎么到但是神来决定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亚伯拉罕从来不爱弟兄，他就不会挑3018个人，他就不会追到但。但是就是因为爱弟兄的缘故，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但了。所以他从但回来就到了耶路撒冷了，等一等又回到希伯伦，希伯伦再下一步就是别是巴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神说的没有错，神是带领他走遍迦南全地，那个带领是奇妙的带领。你爱弟兄吗？不知不觉的你就到了但了，不知不觉的你就经历了迦南的丰富。所以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就看见神不只给他迦南做产业，神也让他怎么经历这个产业，怎么从但到别是巴，他属灵的经济是丰富的。表面上是但，其实是爱弟兄。那不光这样，如果不到但，就不会遇见麦基洗德，不会遇见麦基洗德，他就不会得到启示，他眼睛的鳞片就不会掉下来。原来四王跟五王的战争，表面上来看是政治层次的，如果你有属灵的透视力，这是第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。感谢主，这一次耶路撒冷得胜了，因为亚伯拉罕得胜了。亚伯拉罕怎么得胜的？因为他爱弟兄，他就得胜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爱弟兄吗？你爱弟兄，你就不要伤弟兄的心。这次在美国，整个大选的结果叫人完全跌破眼镜的。很明显的，你看见是神迹。本来亚美族的人，简单来说就是崇敬派的人们，从来不投票的，这次他们起来投票了。所以从各方面来看，就在总统就职之前，消息传来说，美国向来在联合国投票是保护以色列的，虽然大家看法不一样，一定是投否决票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，只有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自己解决，不要带到联合国来。就这一回你看见吗？美国就果然就出卖了他自己的朋友，背后捅了一刀。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很清楚的，现在呢，根据联合国的决议，今天以色列人拥有的耶路撒冷是非法的， 尤其东耶路撒冷，到时候一定要归还的。所以归还的是东耶路撒冷，包括什么？包括古耶路撒冷。那如果将来讲到弥赛亚在耶路撒冷登基，这怎么可能？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当你读到诗篇第二篇的时候，你一开始你看见世界正在喧闹，群臣都在商议，这个分明是联合国的一幅景象。神会嗤笑，神知道是有一天弥赛亚一定在耶路撒冷登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些事情忽然发生的时候，人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美国大学有这些变化呢？莫非神要用世界的一个局面来做个扭转的局面吗？有很多人一直问一个问题，到底今天在美国是不是选一个总统？如果选一个总统的话，他一定有总统相；如果选总统的话，一定是合乎基督的标准。那我请问大家，古列将军明明一显的是个外邦的王，明明是侵略以色列人的，但是有一天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神就呼召古列将军。为什么？神为什么要召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？因为神知道要借着古列将军把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。所以神做的事是人不能够明白的。好了，如果从属灵的角度，你就能看清楚为什么今天美国有那个选举的局面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国家是分裂了。虽然有人赞成这个总统，不管基于什么理由，基督徒投了他一票有基督徒的理由，但是不管怎么做，结果你看见说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，这个国家是个分裂的国家。如果这个国家是分裂的国家，你要小心。不管今天你怎么看美国的局面，你可以相信有一部分的弟兄和姊妹，他看见的和你是不一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再的示威，有一再的抗议，证明什么？这是个撕裂的国家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如果这个国家是撕裂的，神的儿女也是撕裂的。你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所有神的儿女看见都是一样的，不是，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他的看法是明明是今天美国某一个政党的看法，但是他是你的弟兄，你不能撕裂他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爱弟兄，你要小心，不管你的看法如何多准确，但是不要随便的说话，你不小心伤了弟兄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感觉要敏锐才可以。你不要说我是这样做了，我这样做里面很有平安，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他里面就是没有平安。你不要说你做的就是对的，你爱不爱弟兄？如果爱弟兄就不要伤他。你可以做法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，但是一定要用爱来挽回才可以。为什么事情越演越烈？为什么大家走得越来越远？没有别的原因。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，我们也说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产业。你什么时候到了淡了？你什么时候看见 耶路撒冷呢？道理你都懂，但是你把弟兄姊妹带到什么地方去？所以弟兄们，感觉要细腻。做丈夫的要知道妻子不喜欢什么。